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位能背诵转法轮的耄耋老人，作者志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25号。很早就听说一个学法小组中有一位耄耋老人李大姐，那年她85岁，一本转法轮能从头背到尾，天天上午去学法，下午出去讲真相，全三退，坚持十几年了。去年中秋的一个月末，我早早来到这个学法小组，见到这位李大姐。李大姐看上去像60来岁，精神矍铄，微胖，面颊白皙，没有明显皱纹，带着和蔼慈祥的微笑，背不驼，腰不弯，双盘稳坐。那天学转法轮第四讲，李大姐那带有女中音的语调，不急不缓，每个字都能清晰准确背诵出来，两个自然段背完，一字不差。李大姐怀着深深的感恩的心，讲述自己得法的经过。第一部分，绝处逢生。20年前，1998年的冬天，李大姐把遗书都已经写好了，她向每天都在暴虐她的病魔屈服了。当时她每天失眠，多少天睡不着觉，经常光临的眩晕症，每次犯都得在床上躺一个礼拜不敢动。这些病来得还挺早，20多岁她就在病苦中煎熬了。早在1996年就有两位同事在练法轮功，知道他是林黛玉一样的身体，劝他练法轮功。他当时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，回绝了。现在遗书写完了，没了牵挂，突然想起了那两个红光满面、充满生机活力的老姐妹。一个电话打过去，我要练法轮功。同事很高兴，请他到家里来。他立即出门，坐上公交车就去了。那天的天气很好，根本就不冷。他到同事家前还好好的，进门后就冷得不行了，从来没经历的冷，浑身颤抖不停。这架势把同事也吓得够呛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同事情急之下给同事修炼人的丈夫打电话，同事的丈夫一语道破天机，不用害怕，师父管他了。给他一本转法轮看吧。从看转法轮开始，李大姐一天比一天好，那久违了的少女时代才有的无忧无虑的感觉回到了她的身上。说到这儿，李大姐老泪纵横，但脸上是满满的幸福与微笑。一个修炼的新人生开始了，但接踵而来的中共的邪恶迫害也开始了。原来天天带着喜悦的心情，其乐融融的修炼环境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了。他手捧转法轮发愿，修炼不能停，一天读三讲，早晨练动功，晚上练静功，天天如此数年不变。他老伴说，你这是专业的了，和庙里一样啊。他看老伴身体越来越好，他的心里也充满了对大法的感激之情，对老伴全力支持。在自己家的楼道里发现了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等手写真相标语后，他也买了很多专业笔，一声不响的也默默去写了。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做，恩师和大法被诽谤，自己应该让世人知道真相，不能跟着恶党跑。在那段时光中，他感到自己活得充实舒心。后来和同修渐渐形成一个整体后，李大姐和大伙儿一起学法，一同做真相资料，一同爬高楼送真相，和同修一同精进的日子真好。第二部分，磨难中的坚持。2004年快要过年的时候，派出所警察进了他家门，把李大姐劫持到一个离家很远的酒店。夜已经很深了，进来一老一少俩警察。那个肥胖的老警察说，怎么的，你不写呀，送他，指示公安局看守所。警察把李大姐的丈夫找来了， 丈夫一进门，李大姐一把拽住他，第一句话：你千万不要管我的事儿，你啥也别替我写。丈夫出去了，警察留在了房间里。李大姐面对着警察，从自己得了要死的病，遗书都写好了，开始讲，讲自己得法后是怎么变好的，怎么过上欢乐舒心的日子的。她想说的话太多了。最后，李大姐没签字，没画押，堂堂正正地回家了。她回到家，这好心情仅维持了3个小时。家庭中所有成员都变成了她修炼路上的一道道沟坎。老老少少的都表态，要坚决看住她。她要不服气，还要打断她的腿。儿子拿出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，手指着母亲的脑门子说：你怎么这么顽固？我饿死你，我不让你出这个屋。面对这些威胁，李大姐一笑，心中无怨无悔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丈夫和儿子气得把她撵出了家门，让她自己出去过日子。很快，李大姐就把房子租好了。临行前，她对老伴儿和儿子说：我这辈子什么事儿都没有做错过，尤其是学法轮功，更是无比正确的。我先前什么样，现在什么样，你们心里最清楚。我的遗书还在那儿摆着呢，我绝不会做忘恩负义的人。再说，大法是教人慈悲向善，做好人的，何罪之有？真要走了，李大姐的老伴儿态度逆转，又不让大姐走了。李大姐说：房租全都交了，我得去住，咱们分开几天，都冷静一下，也没坏处。李大姐在外面住了3个月，老伴儿态度诚恳地把她硬拽回家去了。李大姐的家庭观过了，家里没有人再反对李大姐修炼了。随着家人对大法真相的深层理解，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又回来了。第三部分，读、抄、背，把法嵌入灵魂深处。一个能安心做三件事的环境建立起来了，李大姐培育的小花枝繁叶茂，她做的各种真相资料美观精致，形式多样，同学们都喜欢。资料制成后，她和大伙一起出去发放，每次为有缘人送福音，她比别人多带了一支大号笔，在那书写在楼道适当处的俊秀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长时间给看过的人留下永恒的记忆。在李大姐的日常生活，除了吃饭和睡觉，所做的一切事儿都和大法弟子严遵师命，必须要遵行的三件事有关。李大姐在三件事中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大的是学法。学法在李大姐这儿分成3种方式，即读、抄、背。在早期，她在抄写大法上下的功夫很大。转法轮，他工工整整一笔不苟地抄写了5遍，全部新经文他抄写1遍。抄写之余就是背记。李大姐在记忆的时间上虽长一些，但遗忘现象最终也难免在她身上浮现。她正为这个现象焦虑的时候，抄大法书和大法书的改字帮了她一个大忙。正版转法轮他有2本，他手抄写的转法轮有5本。改正版的转法轮按图所字，很快就做好了。而手抄本转法轮没有规律可循，一本一个样，在认真查阅的过程中几乎就把原书背下来了。他背法不论段论页，记忆追索是页码。眼下每天的自学和集体学法就是在重复记忆，有效地摒弃了遗忘。背熟转法轮的感受很多，李大姐最大的受益是，遇到事儿的时候能立即用法来对照，师父那句有针对性的话，或以文字形态在脑中映现，或以语音模式在耳边冥想。20年来，她感到师父每天都在自己的身边，激励着她，保护着她。多少次有惊无险的观难，在她第一时间用法去审视时，全部瓦解，烟消云散。无论好事儿不好的事儿，都化为实实在在的好事儿。 第四部分，广传真相，救众生。在恶党对大法加重迫害的第三个年头，李大姐就开始投身资料点的工作。无论什么险恶信息传到她的耳中，她只是微微一笑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印制真相资料的打印机依然有节奏的吟唱，李大姐同时在低声吟诵红吟。打印的资料数量从未少过，和同修们一起救人的脚步从未停过。多年朔风雪雨，酷暑严寒，从广传真相资料救众生，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，大法弟子的责任越来越重大，内涵越来越深远。讲真相劝三退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。李大姐对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的理解也有一个升华过程。她的三件事中，关于救度众生一项是制作真相资料，自己也散发一部分，多年坚持，她也习以为常。而且直到今日，大量的讲真相资料还是出自她的手。在十多年前，同一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学法后的心得话题多和面对面劝三退相关，当然他也被同修们劝退世人后的喜悦所感染，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在精进之中。他注意到师父的每篇新经文无论长短都提到劝三退救众生，师父还在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强调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，遍地开花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足见此事之重大，作为大法弟子就应全力以赴地把这件事儿做好，这也是大法徒建立更大威德的修炼过程。李大姐开始加大自己的修炼步伐，她不把制作真相资料当成唯一的救人措施，她也要和其他同修一样走出资料点，面对面救众生。李大姐合理安排真相资料的制作时间，在保证供应的前提下，和同修一起走入劝三退救众生的大潮中。她和一位同修第一次走出去，来到一个公园，在一个长条椅上，东头坐了一对老年夫妻，西头坐了一对中年夫妻。李大姐心中发着正念，带着祥和的微笑走过去。东头的老者见李大姐走来，还和李大姐打招呼呢。落座后，李大姐像老熟人一样和老者攀谈起来，从生活环境的险恶到社会上的人心裂变，中国人生存的艰难都是中共邪党恶意造成的。令人遗憾的是，绝大多数中国人大难将临而不自知。老者同意李大姐的观点，不住点头。李大姐感到这个头开得好，师父在帮他，他立即话锋一转，转到三退保平安上，转到法轮大法好上。令人欣喜的是，老者更加认同，还招呼西头那对夫妻往这边来坐一坐，一起听李大姐说法轮功的真相。五个人很友好地围聚在一起，李大姐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起，她所讲的法轮大法的美好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，使两对夫妻不停地赞叹。讲到江泽民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，活摘大法弟子器官，他们震惊愤怒，立即要退党退团。开局大吉坚定了李大姐面对面劝退救人的信心，他切身地体验到师父就在身边，那绝对是真的。当然他也曾碰到他救不了的人辱骂他，甚至还要打他。李大姐也不生气，只是更加为这些人叹息，为自己没能把他们救下而伤感。在这种状态下不断向内找的修炼过程，李大姐体悟到能真正把人救下来是善的力量，是师父的加持。李大姐从多年的大法修炼中体会到，在真修弟子面前无难事，难来自我们自身的观念与执着，要从根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听师父的话，何难之有。李大姐说，我是师父给延续的生命，那还有啥可说的呢，就是做好三件事呗。现在我每天出去劝三退，我不求数量， 但我要保证质量。也就是说，每个被我劝退的人一定是明真相后的真心退，而且能真心认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的李大姐每天都在践行着自己的诺言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见证大法神奇，同化大法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家属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9号。退休前，我在一个国营单位任职，妻子和我同在一个单位工作。妻子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也在那个时候接触并了解了法轮大法。1997年，我们都是34、5岁的年龄，正值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，当地很多人为了祛病健身都在练法轮功。妻子看过法轮功的宣传资料和书籍后说，法轮功是让人修炼的，法轮功师傅是来渡人的，我也要修炼。从那之后，他就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。妻子自从学了法轮大法之后变化很大，以前的他由于长相好、工作好，还有文化，就自认为什么都好，高傲自大，目中无人。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单位，他的人缘都不怎么好，总是与人发生口角，争执不下。自从他学了法轮功之后，学会了谦卑忍让，之前他的脸总也看不着晴天，现在整天乐呵呵的，吃多大苦都乐呵呵的。我那时候年轻，玩心重，除了正常工作外，整天在外面玩，对妻子和家庭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职责，所以妻子就常常和我吵架，闹离婚。妻子学了法轮大法后，有一天她对我说，我再不和你闹离婚了，咱们这种夫妻缘不是偶然的，都是注定的，我听师父的话，珍惜咱们的缘分。她说到做到，从此以后对我温柔体贴，几乎很少跟我吵架。妻子的变化也影响了我，我开始慢慢的回归到家庭中，家务活也学着干了，家庭氛围也好了。妻子刚刚开始修炼的时候，我亲眼看到了一些神奇的事。一天早晨4点多钟，妻子去练功了，我躺在床上，卧室拉着窗帘，房间里还很黑，我忽然看到一个和墙上挂的法轮功师傅一样的人，盘着腿在我的头到胸部的位置上空坐着，笑眯眯的用手指着我。我当时也不觉得害怕，还在想这是真的还是做梦啊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再看还在那里，就这样持续了1分钟左右的时候。这个奇特的现象一直困扰了我很长时间，妻子回来我也没跟她说，一直搁在心里。没过几天，又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，还是早晨4点多钟，妻子去练功了，我睁开眼躺在床上，忽然看见从我两眉之间的位置上，一串串的像铜钱一样的东西在往外飞，也是持续了1-2分钟才消失。当时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法轮功显现的神奇，在好奇心的促使下，我就想找本书看看，了解一下法轮功。正好那时隔壁单位有个熟人也练法轮功，他问我业余时间都干什么，我告诉他在看小说，他说我给你本好书看看吧，我说好啊，拿过来一看，正是师父的转法轮。就这样我一有时间就看，2个月后的一天，我突然发现我的头痛、头发木的症状没有了，那是我骑摩托车摔伤后留下的后遗症。没想到我只是看看书，慈悲的师父就管我了，这个大法真是神奇。1999年7月，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妻子仍然坚信法轮功，不相信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。每次单位领导和国保警察找妻子谈话时， 妻子都是实事求是地讲述法轮功的真相。他告诉他们，练法轮功让我的身体变好了，让我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让我用真善忍的法理归正自己的言行，从而做个好人。让我放弃修炼大法是不可能的，那些报纸和电视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假的，是编造的。单位领导和警察一看说服不了我妻子，也知道妻子说的都是真话，但迫于上边的压力，他们就找到了我，让我说服妻子为了家庭和工作放弃修炼大法。我每次都和他们说妻子修大法后的变化。我当时好面子，还不好意思跟他们说我也相信法轮大法好。从妻子修炼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虽然没像妻子那样每天早晨坚持练功，但是我经常看法轮功的书籍，我也会按照师父书上的要求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，而且只要大法的事情需要我，我都努力配合。这20多年来，我和妻子一样都很健康，没打过针，也没吃过一粒药。每次单位体检，我的身体在同龄人中都是最好的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赐予我们这个家庭的一切福德与美好，我一定配合妻子完成住持正法的神圣使命。谢谢师尊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一家人的故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4年2月8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此前我曾患有颈椎病、腰椎疼、肠胃炎、贫血、头晕，学大法后这些慢性顽疾全都好了，至今没有再复发。不仅如此，我的家人看到我身体的康复，都相信大法的美好与超常，也都得到慈悲伟大的师尊的保护和福报。2007年夏天，二女儿带男友小何来家，我把她当亲人相待，她当过兵，入过党，我给她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，她欣然退出了邪党组织。时间长了，小何有时会来我家帮忙干点活什么的。一天，我家东邻居来我家说，我家的东屋后墙有点向外倒的样子，建议我们快靠墙垒两个砖墩子加固一下。我老伴和小何就到后墙根，用东西把墙根的土夯实后再切墩子。因为墙体年久失修，又受到震动，猛然间呼啦就向外倒了，连房顶都塌了下来。几秒钟的时间，眼看着我老伴和小何就要被倒塌的墙压在底下。当时倒墙伴随着像爆炸了的浓浓尘灰，别的什么也看不清。我和女儿都吓呆了，心想这下完了，一老一小两条命。但是一瞬间我脑子里一闪，不会，我们有师父保护，没事的。便感觉师父就在身边，我的心稳下来了，也不怕了。可是女儿吓得浑身发抖，邻居也吓得说不出话。等灰尘落下后，我们又惊呆了。我看见老伴灰头土脸地站在东南角墙角那儿，而小何却站在离倒墙5米远处，光着膀子，也是灰头土脸的，两人都没事儿。小何膀子上虽然划了两道，但没出血。这时我问他俩咋躲出来的，老伴说看墙倒时想后退躲，却被砖头绊倒滚到墙角那儿，可这儿正好是空地。小何说墙都贴近脸了，想跑来不及了， 但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滚到五米远处。身上的口子是邻居家放在那儿的一棵倒下的树上的几根枝杈画的。我激动地说，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咱呢。邻居也说，是呀，没神保护，这爷俩咋能出得来呀。我赶紧双手合十说，师父啊，要不是您的保护，我家不只是房塌了，天也要塌了，两条命啊。老的不说，这小的还没成婚，那可是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呀，要是没命了，我可怎么向他父母交代，可怎么赔得起呀。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，爷俩安然无恙，真是感激不尽的施恩呀。再说说我大女儿的事，2008年大女儿右乳房长了个苹果大的肿块，医生检查出是乳腺癌晚期，住进医院，不能手术，只能化疗。化疗一期，女儿头发掉光了，吃不下饭，低烧不退，血小板减少。我们劝她练法轮功，因女儿受邪党谎言迷惑，不听劝说，化疗实在受不了了，就保守治疗。可是不长时间，癌细胞扩散了，又出现了肝硬化腹水，还伴有黄疸肝炎。腹水使肚子大得吓人，只好抽水，抽完不到半个月又长出来了。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并劝说回家吧，买点好吃的，最多也就活三个月。亲友们都说，得一种癌症都够呛，何况又添肝癌呢，命啊。可我仍心存希望，他只要学法轮功，师父就有回天之力，就能把他救了。就在那无望的绝境中，女儿听进了我的劝说，终于答应学法轮功。她躺在床上，我就在她耳边用播放器给她放师父的讲法录音。两天她听完一遍师尊的讲法录音，这一听可就越听越想听，一连听了三遍。第三遍听完，师父开始给他净化身体，大便变得是黑血块，高烧40度，但不难受。接下来腹水不长了，到医院检查，肝硬化、腹水、黄疸都好了，气色也好多了，还美滋滋地穿上了媒体衣。以前胀着大肚子，总怕人看见笑话，现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医生亲友们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至今15年过去了，大女儿活得健康快乐，逢人就说大法好。这都是法轮大法给我们全家带来的平安与福分，我们家只是在大法中受益的大海一粟。全世界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受大法师父恩典的家庭数不胜数，弟子在此感谢师父，感恩师尊。我们用语言表达不完感恩，在这多灾多难的末法乱世，我们真心希望更多的世人都来了解法轮功，明白真相，善待大法，平安度过劫难，走向美好未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